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朝鲜试射2017年嚟最强导弹，美日韩予以谴责。乌克兰情势紧张，英国将增援东欧协防北约。中共违背奥运精神，国际抵制北京冬奥。赖清德与美国政要进行多场对话，双方关切如何减少对中国依赖。研究表示，染疫痊愈者获得自然免疫力将可持续18个月。以下是详细内容。朝鲜1月30号又试射了导弹。美军印太司令部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这些行动，并呼吁朝鲜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亦谴责朝鲜试射导弹违反安理会决议。朝鲜当局31号表示，已于30号试射火星12型中程导弹飞弹，这个是由2017年以来朝鲜首次试射火星12型飞弹。日本和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周日发射的导弹沿高空轨道飞行，显然是为了避开邻国的领土空间，最高高度达到2000公里，飞行了800公里，然后降落在海上。飞行细节表明，这个是朝鲜2017年以来试射的射程最长的弹道导弹。当年该国两次发射了飞越日本上空的中程弹道导弹，并测试了三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时报报道，该导弹以所谓的高空弹道飞行，几乎动直向上以避开日本等附近国家，达到其官媒所讲的2115公里高度，行程787公里。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该导弹以较浅的角度发射，飞行距离将超过4800公里，距离美国本土不远，或将阿拉斯加和美国关键军事基地所在的关岛置于射程之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弹道导弹发射和之前的发射对我们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这一系列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决议，我们强烈抗议朝鲜的这一行动。2017年，朝鲜一再不顾国际社会禁核令，坚持核导弹开发。美国总统川普则以战火和怒火警告朝鲜，如果朝鲜公然威胁美国，下场会好悲惨。为了和川普外交并获得经济利益，金正恩在2018年4月宣布，朝鲜不再需要核试验以及中程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仲承诺要废置弹道发动机试验场的重要设施。美国和欧洲盟国担心俄罗斯即将入侵前苏联共和国乌克兰。英国首相约翰逊30号表示，英国官方会将派赴北约的部队、武器、舰艇和战机数量翻倍。约翰逊将在未来几日与普京通话，敦促普京降低乌克兰紧张情势。与此同时，约翰逊定于本周出访乌克兰。英国外交部更预计31号在国会宣布针对俄罗斯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加强制裁。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已经宣布在东欧部署一小批军队。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星期一就乌克兰问题召开会议。不过俄罗斯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任何决议都有否决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0号指出，俄国将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澄清是否有意履行关键安全承诺。俄罗斯已经以北约向东扩张为由，向华府和北约提出安全要求，包括保证北约不会占纳新成员，尤其是乌克兰，以及美国不会在前苏联国家建立新军事基地。莫斯科当局已表示，北约目前对其要求所作的回应不够。北约秘书长托尔滕贝格30号表示，一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北约并无计划在非成员国乌克兰部署战斗部队，不过北约会专注提供乌克兰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呼吁北方伙伴避免就俄国大规模集结军力一事引发恐慌。 普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对局势降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据马克龙幕僚转述，普京在一个几钟头的通话中说他并无进犯乌克兰计划。法国29号表示计划派出数百名官兵到北约东部盟国罗马尼亚，作为马克龙本月较早首度宣扬军事部署的一环。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4号到20号举行。由于新疆人权问题以及网球手彭帅被指曾受到性侵等事件，全球多地亦发起抵制冬奥的呼声。彭博资讯报道，日本国会最快将在2月1号通过谴责中共在新疆等地践踏人权的决议案。日本政府上月宣布不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与美国、英国等采取的外交抵制手段一致。在法国，30号有过百名法国、维吾尔、西藏、香港等民众集结法国外交部泽根广场，要求政府抵制北京冬奥。参与的人表示，中共迫害人民，违背奥运精神，不配主办奥运。近期旅美港人团体在美国旧金山、伯克利、圣何塞、洛杉矶、丹佛等地举行了名为光复高速公路的行动，并将写有不要北京种族灭绝冬奥会、终结中共等大型横幅，悬挂在高速公路人行天桥的围栏处，表示抵制北京冬奥的理念。目前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日本等多个国家宣布外交抵制，比利时、丹麦亦都因为中国人权问题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德国没说外交抵制，但亦不派官员出席。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28号宣布，习近平将于2月4号到6号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出席开幕式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皇室成员等举行欢迎宴会。华春莹公布出席冬奥会的国际政要名单上只有32人，外国政要和皇室成员共25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韩国国会议长朴炳石、新加坡总统哈利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埃及总统塞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等国家领导人。其他出席者主要是来自亚洲和非洲一些和中共关系密切国家的政要和皇室成员。波兰总统杜达为出席冬奥的唯一欧盟元首。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北京冬奥如同纳粹时代的柏林奥运会。这份孤零零的名单显示，民主国家不再与迫害人权、践踏国际秩序者为伍。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近日率团出席洪都拉斯共和国总统卡苏楚的就职典礼，回程于美国旧金山停留一晚后，赖清德于当地时间29号同多位美国政要视像会晤同通话。美方除了关心台湾的防疫之外，亦讲到在经济领域如何协助台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据驻美国代表处大使萧美琴转述，赖清德共进行了4场视像会晤。第一场是同史丹福大学医学院资深副院长梅尔多拿多会晤。赖清德除了感谢他们协助特使团进行 PCR 检测和防疫，两人亦针对儿童疫苗施打以及未来疫苗的发展相互交换意见。第二场是同美台商业协会主席史默克视像会晤。史默克同时亦是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的董事长，在科技领域有相当的经验。双方就台美的经济发展、供应链的合作以及各领域的深化交流进行意见交换。萧美琴说，赖清德特别提到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已经复谈，第二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亦在上年举办，下一步希望能够促成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萧美琴进一步讲明，第三场会晤除了讨论传统的国防建军领域，亦提到了经济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如何协助台湾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希望透过经济的合作和发展来促进台湾社会的韧性， 以面对各种国际波动和挑战。此外，台湾总统府表示，周六赖清德仲同川普政府的三名前成员进行了视像会晤，包括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马斯特、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前白宫国安会议中国事务主任特宾。在长达一个钟的军事问题讨论中，双方讲到台湾应为维护台海安全与稳定做好适当的准备。赖清德在过境美国的最后一日，亦再次指责中共上年阻止台湾获得中共病毒疫苗，并感谢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帮助台湾获得疫苗捐赠和增强防疫行动。根据意大利研究人员跟踪分析了曾在2020年3月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36名患者的抗体水平，大约一半的患者在实验中继续接种 COVID-19 疫苗，而其余的一直未有接种疫苗。除了其中两人之外，研究人员对其余所有人的样本都进行了定时检测。该实验于2021年9月结束，所用检测方法已经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许可。根据研究人员在发表于 Medscape 网站的预印本论文中写到，在第18个月 ,97% 参与者的抗 NCP 检测都呈阳性。这个表明即使是接种疫苗的人体内亦会持续存在感染痊愈后诱发的免疫力。意大利 Nasozano 协会的研究员亦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阿希亚扎伊迪表示，针对核医学的抗体只会在感染并恢复后的个体中产生，而且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他说，感意味着即使是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亦会受到自然免疫力的保护。MPC 代表一种核医学蛋白，是中共病毒的一部分。而抗体被认为可以保护人们免受病毒的感染。在这项纵向观察性研究的局限性中，包括所观察病人的数量较少。自己投入资助该研究的团队人员说，样本数量有限是由于缺乏资金，因为对每个患者的18个月的重复血清检测代价高昂，而且很难跟踪所有患者并提醒他们进行检测。此外，研究人员确实发现接种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 COVID-19 疫苗确实可以显著提高那些此前感染过病毒的人的免疫力，但是相对来说，这种增加的保护力很快就会衰减。